女孩子她好像会不自觉的哈、哦，就是会找就是像她父亲的哈、哦、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哦，就是这样的一个配偶。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决定的，可是如果说她跟她的这个父亲之间的这一种这个关系良好的时候，她不自觉她就会去找这样的一个对象，哦，那。他跟他父亲之间的这个相处是他第一个啊，就是异性的相处，所以这个上面呢，哦，就是我们其实不能小看，因为我们说这个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他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也讲到，他在童年的时候，他在很小的时候，他有一次啊，就是他不小心啊，看到他母亲呢在换衣服。哦，那他那时候，他在他那么小的时候，他就生起了淫欲之心，所以我们看这个小孩子，他是这种本能，他那时候，我不记得他是七岁还是几岁，就非常小。那时候看那个资料，我也是很惊讶，哦，就他那时候就很清楚的明白自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心，因为他看到他母亲这样子。也没有，可能是不小心，或者是没有避开他哈、哦。就是我说这个小孩子，那其实小孩子他从小他就有这种本能，尤其是小男生。哦、我们看那小男生，他开始五六岁哈、哦，去餐厅吃饭就会跟小女生眨眼睛，有没有？哦，他怎么不跟其他的小男生眨眼睛？他就偏偏会找小女生去眨眼睛。哦，那他那种本能从小就开始，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所谓的两性教育要从这个小孩子他开始懂事就要做起，不要等到青春期。我们以前都是青春期才开始去学习，现在因为传播太发达，电视电影啊、网络啊、色情的影音啊、书刊啊太泛滥啊，其实小孩子他常常，我们即使说家庭的环境给他这个做得很好，可是他常常他在朋友的带动之下，他在这个不知道的状况之下，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就会被引入就是色情的一些这个环境中。像男生就是常常小小的不知道，就是说带你去看一个好东西，然后就去看那些色情片，男生很多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有一些女同学，家里就是每次都要去他家，他每次找同学去家里看看那个录影带，以前还没有这个。以前还这个 VHS 的那种大的嘛，还没有这 DVD 啊，那录影带呢也没有那么多，没有借的这么好像这么频繁这么普通哈、啊，常常就是要找朋友去家里看。那女孩子，我们的女同学都是这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可是家里呢，父母亲都是租那种日本片，那一种这种色情的，我们就不知道说，然后就他。一阵子要找朋友去家里看，我就想说好奇怪啊，他父母亲自己看，然后还让他的孩子去找朋友同学来看，就是很奇怪哦。那我以前也有同学说，那妈妈在做这个小学老师哦，每次呢，因为我们知道做老师的他就是有课就去，没课就可以回去嘛哈、哦。如果说家里住在附近或者是住在宿舍，他每次啊只要没课就回去，赶着要回去要看那个。录影带，哦，那因为我们是很好的同学，妈妈她都几岁了，50几了吧，哦，孩子都这么大了，说老是喜欢看那种色情的，哈、哦，然后就觉得，你看这是做父母亲也不会在这个孩子都没有一点点责任，以前我们那时候就这样啊，虽然我还不是很老，哈、哦，可是现在也又过了这么多年啊。二三十年了啊，那现在更不用讲，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这种男女的这种两性教育其实要从小开始，因为很多的，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这一种性侵案件哦，它都是怎么样，从熟人哦，都是这个长辈啊，哦，这小孩子小女孩小都是从熟人才家里常走动，甚至都是有什么预谋的哦，大部分。这个比例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女孩是要特别特别的要保护她们，不是说我家里没有网络，我家里没有第四台，这样子就 OK 了，其实一定要从小就要教育起。那男孩子呢当然也是要，但是女孩子她呢总是比较脆弱，比较容易受到侵犯，所以这个在这个教亲子之间呢，我们说这个 从夫妻婚姻哦，这夫妻，然后这个有了子女，那子女的教育呢，我们要爱护他哦，就是要这个教育好。然后我们在这个课本，我们上礼拜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远离邪淫的话，我们的妻呀、啊、哈、哦、妻女是不会被人家所侵犯的。所以我们为人父母的哈、哦，就是我们刚才讲说那些外遇啊、婚外情啊那些，其实啊就是自己要想到说，为了我孩子的。这个将来我们不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因缘，造下这样的业啊。实令呢当然在英国来讲的话，这是孩子他自己过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业因啊，不能说可能有，是一定有。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做邪淫的，不去做这些的时候，我们不会招感这样同业的有同样业力的这个众生啊，来这个一起成为一家人，不用再去受啊这样的一个痛苦。所以过去就是有一个这个军阀啊，他就有一次呢跟他朋友见面，那看到这个对方的这个女儿呢哦，长得呢哦就是眉清目秀的哈，心里呢就动了歪脑筋，就约了他的这个朋友的女儿呢，就是去这个旅馆，就是像那宾馆啊旅馆啊，就呢想要那个这个勾引这个女孩子。结果呢他们在房间呢讲话啊，就是他们这个军阀呢心情呢就很愉快啊，就是因为他这个心里面所计划的事情呢啊，就是好像要心想事成的，心里正在愉快的时候，诶，怎么听到隔壁也有声音。那因为他们那一种这个可能建筑都是比较随便，就隔音没有很好，他就再静下来一听，因为他听到声音怪怪的，再一听，诶，怎么是吓出一身汗。他隔壁传来的也是两个这个男女在讲话，讲的这个非常的谈笑风生，是他的那个朋友跟他女儿，吓死他了，赶快把打道回府，把女儿带回家，打消了这一种就是淫人妻女的这一种念头，以后再也不敢了。所以我们这边做那边呢就会发生不好的，就会发生。那呢还要就是说跟各位呢就是提一下，有一些呢就是会把这种这个邪淫啊就是合法化或者是合理化啊，像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法律就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变性人还是同性恋可以结婚合法化。但是呢即使呢他这个不犯国家法律其实呢他们彼此之间的都是邪淫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就是在出家的这个门槛里面这样的一个同性恋啊这样也是不能够出家的，因为他你这样子是会毁犯这一个僧团的清净嘛。那古时候也有一些观念也是比较错误的，像古时候啊，我们也看到一些就是例子就是他可能呢家境清寒那呢家里的人呢生病了这或者是遭难了那有人呢帮我们这个解决之后，他不知道何以回报，就叫自己的女儿，叫自己的太太，甚至是先生叫自己的太太，甚至是婆婆叫自己的太太，叫自己的媳妇去陪人家睡觉就是为了要这个报人家的恩，这个都是属于邪淫。所以我们施恩给人的人千万不要想说那就是他的一种回馈，千万不能这样子想，因为做的话就是邪淫。还有过去有那些有钱人家生不出孩子就聘了找了一个女孩子，年轻女孩子来借腹生子这些过去的习俗是不好的都是属于这种邪淫的，他把它合理了那还有就是我们呢也有一种状况在我们佛门里面就是已婚的师姐他呢非常的这个向道之心非常的勇猛想要清净修行，结果怎么样呢因为已婚了嘛，有一些先生跟他的心不一定一致啊，那他就帮他先生找女朋友甚至呢就是你最好常去约会去干嘛去撮合人家，那自己还觉得说自己做得很好就是不但呢自己能够修行又成全了先生也让他就是不会苦闷，那这个叫做什么？ 叫他谐音嘛，啊、哦，我们说这制作叫他做啊，你叫他谐音嘛，因为他如果即使说是你同意之下，可是问题是说他毕竟还不是合法的婚姻关系嘛，还不是真正的夫妻嘛，啊、哦，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佛门里面倒是也蛮多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哦。那我们也有看到很多这个师姐，因为我们女性哈、哦，就是女众她有一种特性，她就是。他生了孩子之后，他就是以孩子为主，很多啦，大部分哦，就是他把孩子，就是因为孩子从这个小小的哈、啊，就是小小的，就是非常脆弱的，然后一点一点的拉拔大，他的心力、体力、精神哦、啊，都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所以他没有多余的心力说要去陪先生什么，因为他整个家庭多了一个这个孩子的成员之后，他的这个心思呢就差很多了，所以他们。常常其实我们在道场也常常会碰到有师姐来跟我们就是说谈这方面的困扰哦，就是她希望能够亲近修行，可是她有先生哦，她有先生，那这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哦，所以那有的人就是采取说，那不然这样，我帮他找个女朋友哦，或者是让他哦，就是有一个合理，就是在我的同意之下。那其实对先生来讲，他不见得是他真正愿意的，而且这样子死定他又造了邪淫，而且先生的心理上会怎么想？如果他不愿意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说，你这样的学佛是真的很自私，哦，你要成就，那我嘞，我去跟人家搞邪淫嘛，哦，这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如果说他今天有一点概念的话，哦，那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呢，哦，就是我们在这个，如果说已经有这个婚姻啊的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应该还是要善巧的来处理啊，善巧的来处理。那如果说我们觉得说我们不想要过这个没有结婚的人，我们不想过这种婚姻的生活，或者是说另一半已经这个往生啦、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是也没有关系啊。过去的人讲说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我们都以前的人都想说这无后是指说没有我们的后代，没有我们的子嗣。可是我们今天学佛之后，那个观念是应该更开阔的，因为我们如果说从长劫的轮回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众生不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嘛。哦，那所以一切众生，我们孝顺我们的父母，其实我们更开阔的应该是要孝顺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其实就是一切的众生啊。哦，那你说我们众生之间啊、哦，都是彼此互为父母兄弟呀、啊，这个夫妻呀、啊，生生世世以来都是这样，都是家亲眷属，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有一个血缘的这个后代。哦，真正的这个能够传承你的精神、你的道德，你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后嘛。哦，所以在这个佛家里面讲说，这个学佛修道乃至于出家啊，他的孝道呢进得更彻底，就是不是只是孝顺我这一生的这个父母亲啊，七世的父母乃至于生生世世的父母都是要孝敬的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已经学佛的人也不想这个成家的话，这也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能够有把这个道啊留下来啊，这个能够继续的这个传承这个道法呢，这个反而还比较重要。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在那个网络上哦，就是有一个这个网站叫戒邪淫网，哦，还有一些相关，好像也是有这方面，就是这网站上面有很多资料可以看，哦，就是这方面呢，有些人呢，他希望能够呢，哦，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或者是帮助自己，其实都可以去看，资料很多。离婚的态度，如果说是我们在家人来讲的话，针对在家人来讲的话，就是佛法还是劝和不劝离比较为主。对，那当然就出家人来讲，他如果以这个专门求解脱道的出家人，他就没有劝和这件事情了，他不劝和也不劝离。对，但是对我们在家来讲的话，因为其实这个夫妻之间也是一种业缘，我们说这个父母亲子之间是一种业缘，夫妻之间也是一种业缘。那如果说我们这一世没有处理的好的话，其实这个业还是不会了，下一世还是要再来哦。所以原则上呢，能够尽量的就是能够和是最好的，尤其是有这个子女的时候，那是会比较这个不要离是比较好的。 对啊，他其实同意其实就可以啊，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业缘未了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说离婚这件事情，他可能就是夫妻之间不和谐啦，哈，可能为了钱为了情哈，为了种种的这个原因，而觉得志趣不投合，想要离婚了，好想要离婚，或者相处起来就是很痛苦。可是你这一次跟他的这一种就是。可以说这个缘不是这么顺遂嘛，我们之间的缘就是因为不顺遂才会相处起来痛苦啊，那你没有跟他聊的话，你下一次也许不是下一次，多生累劫之后你再见面，你碰到他你还是难受，你还是跟他要和谐啊。好，其实我们要聊这个业，就是要把这一种怨对啊全部都要解开来才好。我刚才讲的那个业没有了是指这个部分。那他如果说他今天修道，他要这个走这个解脱道的话，他要这个处理这个世间，处理这个三界轮回的话，他修成了，他还是可以庇应他的这个，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虚云老和尚，他后来他的两个妻子也都出家啦，也都出家了，所以他后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也做了一个这个诗记啊，就说原来。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理解到说，这个老和尚领着他们走这一条路，原来他们是法尘清啊，就他不是眼下看起来是这个在家眷属，可是一转，他这一转就变成法眷属，对啊，是没有错，因为他讲的那一些，就是大部分。都是符合这我们说的不适合的时间嘛，哈，不适合的地点。其实他只是我们在这里没有讲的那么细，他讲的更仔细一点。那你可能有问题的是说，他说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那个问题嘛？因为其实他就是不外乎在六斋十斋日的这个时间啊。那事实上在经典里面就是有讲说，这个几个日，这些日子是的确是就是，他作善作恶，他是会有差别的，因为我们说六斋，他就是六斋日，他就是这个四大天王，他分别是派他的孩子哦，还有他派他的臣子，乃至于他自己呢，就是来这个世间人间来巡视人间的善恶，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作善作恶，他特别就是就好像说。我们要过这个马路的时候，刚好交通警察在那边的时候，你就特别，你守规矩不守规矩，特别会被他看到，看得更清楚的意思一样。所以他这个，这个因果他会更快的显现啊。所以他本来他那个时间他就是有根据的，像我们说有那个三年丧残灾月，就是有三个月，一年中有三个月他是就是你。做善行，他的这个功德会比较大，对，他就是有他的时节，的确是这样子的，是可以相信的。西方人他其实哈，不同的民族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也是其实有些他内涵其实都很相近的，只是我们不了解。那我们现在习惯就是把西方是以美国最大，可是美国它是一个多种族的一种融合，它可能不能够特别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性。那其实这个东西是应该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嘛，哦，因为他讲到说实地呀，还有就是我们身心的那种状况，其实它是可以有科学根据的，哦，只是说我们现在的科学有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就是程度？像尤其他说，比如说这个。经伤骨折的啊，筋骨受伤的时候不能那个嘛，哈，是不适合的时候，这些其实都是有他医学上面的根据，哦，但是他可能不会全面都是这样子去每个都提出来说哪个科学根据，因为我们来讲不是说以科学根据来做标准，对，因为科学还有很多他能力有限的，他还是很有限，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寿康宝鉴应该你就是各位也知道，它其实它本来叫做不可入嘛，后来是这个印光祖师他呢把它这个改了这个名，然后这个大力的呢就去注印推广啊，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民俗啊，乃至于说好像说是道教的， 尤其他那个道理其实跟佛法它是相顺不悖的，只是说佛法它可能它佛法它都是从这个根源上面去讲，因缘上面是讲，那它有些地方就是我们的民俗或者是其他宗教，它可能有的是从现象上面去讲，那也是不违背的。比如说像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他也讲说不要喝风骂雨，就是不要那个天气不好就在诅咒这什么烂天气呀，害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在佛法里面，他是同意这样子的，只是说他不用这样的，就是说不用这样的语言来讲。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的这个心啊，就是随时都不要升起。你第一个不要跟嗔心相应嘛，你一生气你就跟嗔心相应，你一骂出来又变成又是恶口。然后这个呢，天时呢，它是有它的因缘的。你这样一说呢，你又这个对这个因缘之法呢又不信顺，对不对？因为这个下雨是龙王掌管的，龙王他也是要拿到这个天地的这个命令。那为什么？就是看你这个，看我们人间的人，他作善作恶，他是要给你水灾还是风调雨顺？那还是我们人的心念所招感。你如果从因果上面去看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去喝风骂雨。可是他直接告诉你操作方法，不要喝风骂雨。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这个风有风神，雨有雨神，所以不能喝风骂雨。可能有些人这样子去诠释，但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跟佛法的他的这个因果道理，它是顺应而不相悖的。对，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虽然说，像有些人他就很反对说，你只要不是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的，你讲都不可以。他有些人就是会很反弹。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他能够像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这个孔孟思想啊、儒学啊，哈，乃至我们一些传统美德，他能够就是顺应佛法的。然后他有一些就是直接操作的一些就是文字就是我们是愿意去这么去做的只是说我们知道说他在佛法他的这个他的背景思想是什么，佛法上面的观念是什么，但他教你怎么操作嘛，这也是很好的。因为有说实在，我们凡夫的心粗啊，哪里会想那么多？我们从小都是喝风骂雨长大的，后来长大开始学习道德，才慢慢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对吧，哈，然后再看到，哎呀，古人就这么讲了，哎，那再学佛法，哎呀，佛法更是不能这样啊！你甚至对有情无情你都要恭敬啊，这怎么可以喝风骂雨呢？其实学习佛法哈，就是那个心量宽广哦。我们就是不是说只能说只有佛法才对，只要印上这个要有大藏经的这个品牌才可以哦，这样子就会变得这个心量变得很小哦。因为我们说这个佛菩萨他是千百亿化身嘛，他可能他也会化身到其他教的这个祖师啊，去那边度化这个跟那一方有缘的这个人。那因为提到这个，我也是今天要跟各位介绍，因为净愿师兄嘛，这个是我想说，因为我只有一份带一份，那各位可以去上面请就是这个刘素云老师他是就是得了这个红斑性囊疮啊，非常的严重。但他就是念佛念好了这样讲大家都觉得不稀罕，因为这种事例很多但是我看了之后呢，我是觉得很稀罕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不简单。这个老太太她是今年吧今年这个净空老法师听说这黑龙江有一个老太太她有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请他们呢就是这些佛友呢去打听说这个老太太还在不在，因为她得红斑性囊疮到现在也十年了嘛从那时候他在2003年的时候曾经呢有人啊就是知道这个讯息去给他做了一个录影录影就是请他分享他的这个生病了就是病愈的这个一个经过。那之后呢就有一些人知道了这个人，那后来到了今年今年净空老法师呢知听到这个事情，知道这个人就打听说这个人还在，那请他到香港佛陀协会去这个跟大家分享。那我那一天呢也是我非常感激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因缘，老师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法宝。我是想说这个 这个 DVD 哦，真的很看起来做得很好，跟刘淑云老师不知道何方人物啊，就想说那回去看看。那看了之后呢，其实呢，他就是跟大家讲他的这个，就是好像在谈话这样子讲，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老太太太不简单了哈，太不简单。这里面呢，就是有一片有四个单元。然后有四片，总共就是16个单元，那一个单元有两个钟头。那我是那种，有时间就看了，吃饭的时间也看个半个钟头。我可能各位觉得说需要这样吗？但是我说真的，因为净空老法师他常常讲，他常常讲说，我们念佛，你要往生西方，你的根本还是要这个十三业都要做好，就是你的身口意要做好。你不管是说念佛啊、禅修禅定啊、参禅啊，或者是经要这个从经教下手大开圆解，其实你这个十善业道的这个根基没有做好的话，你念佛你一天念10万20万，其实还是没办法往生，因为这个是一个根本。其实这个十善业就是我们现在这身心因果这一本，我自己是非常惭愧，因为从我开始就是这个练讲这广论以来，我也觉得说实在是自己都没有做到。而且坦白讲，不瞒各位，我是觉得说我这样出家也快要20年，但是呢，我到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啊，其实俗里俗气的啊。那为什么？就是其实说起来根本没有做好，这种身口意的这种十善业都做得非常非常的不够。那这个老人家呢，我觉得他不简单，是说我其实我拿了好多片，但是就每次都发掉了，所以后来就没帮你们留。你们自己呢，就是可以上去问看看刘淑云老师，或者是跟这个其他的净宗学会问看看。他是这个不是只是我知道看了他这个讲，你才知道说他为什么能够念佛把他这个红斑性狼疮治愈，因为他没有讲很多什么佛法的高深道理，他没有，他就是跟你分享他的生平，他小时候他是怎么样嫁给他这个精神病的丈夫，他丈夫不是因为跟他结婚精神病，是他丈夫精神病，他跟他丈夫结婚，因为他照顾他这个丈夫，到现在他的一生，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的工作，他是怎么去面对的？这个老太太真的非常非常不简单，所以我每次这个一推销出去，这个话夹子讲不完，因为实在是讲不完，太难得了。所以因为现在也时间也到了，所以与其我在这边叨叨念，就各位呢就回去自己看。哦，是这个。那有些地方可能就是说，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他虽然只是在讲一个这个，他好像说跟各位聊天这样子，但是他是这个平凡里面真的很不简单，真的非常不简单。所以我想说，然后上场讲说为什么很多我们说这个老婆婆啊，他们学佛念佛没有多少年，他甚至可以站着往生，他心清净。那你看他，他也不像我们啊，都好像还会这个哪部经也念了多少部，哪个咒还念个几十万遍了，然后又什么什么课都上过了。可是你看，你去对照他的这一生，他就是这个十三业都做得好好的，他本性就是那么这个纯善。但是我们现在当然看了这老人家，在对照我自己，从小就不是的好样子。以前都觉得自己还蛮自傲的，等到是慢慢细细的回想，还真的不是个好样子，看起来就是不能做伟人的样子，就觉得说差太多了。但是在佛法里面就说你弥天大罪一毁便消嘛，所以我们就是我就觉得我很欢喜，很希望能够多这个就是推广，好，希望大家都能够看一看，因为这个一遍两遍的看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内心呢，是真的有一种导正的作用，因为它就是一种现身说法。他念学佛绝对没有，这念佛学佛没有比我久嘛，年纪比我大没有错，但是他做起来就是一个榜样。那为什么？因为他一生以来就是一个榜样，一生以来就是这个心善行善，就是言语善，所以他今天他一念佛，他就可以念到这种程度。那我们今天就是根基都没有，然后呢就是又想说我是不是这个佛少拜了50万拜，还是少不是那个大悲咒那个10万倍没有完成，还是啥没有做的啊，想了一大堆，结果就是根本都没有做到啊。所以我想就是 就是这样子，就是希望呢跟各位分享。如果各位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请回去看。哦，就是基金会呢，我是觉得说在基金会这边啊，学讲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帮助，就是呢，他常常真的有很好的法宝哦，常常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呢，就是我当初不理解哦，当初不理解呀、啊，那师兄说你。哎，你怎么拿了这个刘？你去哪里拿这个刘老师的？我说不知道啊，基金会每次我都会去翻啊，我每次都要去翻，然后有新的啥东西也拿回去看看。我还刚开始那个心很不好，你知道，还想说，因为这个师兄就讲说，这个哎，金光老法师常常赞叹这个哦，常常赞叹。我这一次去香港去听老和尚讲经，他还在赞叹他，那。常常赞叹他，可是不知道是何方人物。我想，是真的吗？我说，我还讲说这个哈、哦，我先看一下啊、哦。如果呢不太怎么样的，我们赶快拿回去还。就一看，哎，这打开一看，哇，天哪！这个一个单元两个钟头，那16个单元要看到什么时候？然后，但是老太太看起来挺精神的哈、哦，就是用跳的看，从头到尾就坐在那边讲，就像那个记者播报一样。但是他没有稿，他全部就是自己。就是心得跟大家这样讲，然后先看看吧。哦，一看就是觉得看下去，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动。所以就是我也都给，就是说一些朋友他没有这个学佛信佛，我跟他讲说，你不要把他当成说，他虽然讲说学佛心得分享，但他里面不会没有跟你推广说你一定要念佛啊，哈、哦，你要什么没有，他就是讲他的这个一生他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很多的过去他的这个人生经验是觉得说在都是值得学习。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